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在基督耶稣里问大家平安。最近我大学时期的一位室友来拜访我，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 对方了。他通常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会评论我的外表。他平常会说 Hey Johnny，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还在长个子。我就会回问他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然后他就会说，对啊，你肯定是在长，只不过是横着长。这次他说的话不一样了，他说 Hey Johnny， 你现在有多少白头发了？老实说，我确实无法否认。我通常的回答是，我有白头发有三个原因，就是 Steven、James 和 Sophie。 对不认识我的人来说，我和我的太太 Joe， 我们有三个孩子，以上就是我们三个孩子的名字。现在我有四个让我头发越来越白的原因了，但在你以为我要宣布 Joe 怀了第四胎之前，我要先澄清，那绝对不是事实。我现在白发越来越多的第四个原因是 Steven、James、Sophie 以及写讲道和讲道。因为我第一次讲道是在我们教会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非常感激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的鼓励之言，这也确实帮助我写了第二篇讲道。然而这第二次的尝试在某些方面比第一次更具挑战，也更有压力。虽然我列出了一些让我感到压力的事情，但我想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压力，或者说人生更广泛意义上的逆境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讨论在现代社会中因信仰所面临的挑战。随着社会的变化，我认为这些困难不仅会持续存在，甚至会加剧。有太多压力要我们顺从世界的观点，而不幸的是，一些基督教会也在屈服于这些观点，放弃圣经的教导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中的人物是如何面对逆境的。特别是早期基督徒以及保罗在宣教旅程中的经历。今天我想谈谈的这群早期基督徒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。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市。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时期，帖撒罗尼迦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，命名于主前315年，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军卡山德所命名。这是座大城市，人口大约有20万，并且是马其顿的首府。这座城市因其贸易和商业路线而十分重要，有三条河流穿城而过，最后汇入爱琴海。因为它是个港口城市，所以防御坚固，也被用作有效的军事基地。它的政治背景也值得我们花些时间了解。尽管这是一座设防城市，但在主前168年，马其顿第三次战争中，这座港口城市遭到攻击，最终被卢修斯·艾米利乌斯·保卢斯将军击败。从此受罗马占领，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带着以上的背景，我们开始阅读这段经文，发现保罗和希拉正在前往帖撒罗尼迦。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大约发生在主后49到50年，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尤利乌斯·凯撒。 在离开腓立比之后，保罗和希拉绕过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，特地来到铁萨罗尼加。我们不确切知道他为何经过这两座城市没有停留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这两座城市可能没有犹太会堂。如果真是如此，这一点就显示出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有一个明确的策略。也就是说，保罗每到一个新城市，都会有计划地传福音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第一节中，他进入了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会堂。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他的特别计划呢？为什么不能说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行动呢？如果我们观察保罗在其他城市的行踪，会发现有一种规律，他在别的城市，如比西底的安提亚、以哥念、雅典、哥林多、以弗所，就是所有的这些经文出处，我们在讲章的这个大纲里都可以看到。保罗在进入这些城市的时候，都会先进入犹太会堂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行动有模式、有记录。他总是每到达一个城市后，就先进入会堂。更进一步的证据在下一节经文中。第二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这里的素常的规矩，在其他圣经译本中译作习惯或惯例。原文希腊词 idō 意指被接受的、习以为常的行为，或是一个表示习惯于的动词。从这个用词来看，可以更进一步证实保罗在宣教旅途中确实有明确的计划。保罗直接前往铁萨罗尼加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犹太会堂，也是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铁萨罗尼加甚至被认为是犹太文化的重镇，是欧洲为数不多犹太人占多数的城市之一。所以我们知道了保罗的计划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为何特别要去犹太会堂？作为一位犹太人，每当他到了第一个新城市，他会先去犹太人的会堂，把福音首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才向外邦人传讲。这对保罗来说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策略。因为若是犹太人看到保罗一开始就向外邦人传讲，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听他讲道，毕竟当时犹太人极其鄙视外邦人，所以保罗花了不少时间与犹太人接触。我们在第二节中看到，他在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与他们辩论。那么他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读第三节。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讲解臣民也可以理解为解释并证明，保罗本质上是在向犹太人解释，并试图说服他们耶稣就是基督，因为耶稣受死而复活，这并不是某种隐晦难懂的圣经真理，而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基石。保罗所传讲的是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基本教义，但他并不是随机或即兴的去做这事，而是有清晰的策略和计划来进行他的事工。那我们现在回到经文中，保罗在向铁萨罗尼加人传福音时，他有多么的成功呢？我们在第四节中发现有三类人相信了福音。第四节说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并有许多前进的西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他们中有些人，这第一类人是指保罗在会堂中接触的犹太人，第二类是前进的西利尼人及外邦人， 第三类是尊贵的妇女。保罗在这里特意将这三类人区分开是很有意思的。他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为什么特别提到妇女呢？这是因为马其顿的女性在当时享有比其他地区女性更多的自由，她们比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妇女更加独立。这一节中特别提到尊贵的妇女或地位显赫的妇女，可能是因为她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影响力。保罗成功地接触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些有地位、有影响力的女性。来自不同背景的这一群人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初期教会的起始成员，一大群希腊人，一些有影响力的妇女，以及少数犹太人。虽然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信主之人的组成比例，但我们可以看出，第四节中提到的犹太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信了主，因此很遗憾的是，有一群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他们对保罗事工的回应也很特别。第五节说，这些犹太人心里嫉妒，在其他圣经译本中也译作记恨。这里的嫉妒或记恨，原文希腊文 zelo 意思是充满，就是意思是心中充满热情的燃烧，或心中因嫉妒、憎恨与愤怒而沸腾不已，怒火中烧。当有人试图说服你接受一个观点，而你并不认同时，你多半会说我不同意，然后就算了，对吧？但这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并非如此，他们的反应比简单的不同意强烈得多。他们嫉妒、愤怒，心中充满仇恨。有些人指出，从这节经文的措辞来看，保罗事工的成功可能是导致这群犹太人如此激烈反应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保罗的影响力远超过他们这些原有的犹太领袖。除此之外，保罗不仅赢得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任，还带领许多外邦人和妇女归信。虽然保罗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一套传福音的模式，可惜的是，犹太人以嫉妒回应的记录在使徒行传中屡见不鲜，如5:17、7:9和13:45都提到类似情形。使徒行传13:45说，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他们的反应已甚至于最终，而后续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们不仅拒绝了福音，第五节还告诉我们，这些人组织暴徒，雇佣地痞流氓，在城里煽动骚乱，这绝不是那些单纯不同意见之人的行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四处搜捕保罗，找不到他，就转而去找接待保罗的耶孙。第六节说，他们将耶孙以及其他一些信徒拖到官府前。毫无疑问，这些暴徒的目标是保罗，但借着神的看顾，保罗没有落入他们的手中，反倒是初期教会的信徒成了他们愤怒的对象。他们找到耶孙和其他信徒后，把他们拉到街上，带到帖撒罗尼迦的长官及地方的市政官那里。在第六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群暴民提出的控告很有意思。经文这样说，找不着他们，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，喊叫说，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这群暴民向市政官喊叫，说这些人指的是因保罗的传道而归信的信徒，搅乱天下。但我们要明确一点，真正引发骚乱、破坏城市秩序的人，并不是这些信徒，不是保罗，也不是那些新信的基督徒，在帖撒罗尼迦街头拉人。 不是保罗或这些信徒充满嫉妒，雇佣恶人来抓捕反对者，那为什么却是保罗和信徒被指控搅乱天下呢？原因是他们所讲的话，也就是福音的信息。正是保罗所传讲、圣灵感动下所发出的道，引发了这些人的反应。保罗所传讲的救恩信息，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来说，必然是极具冲击力的。当他大胆地宣告所有人都是罪人，若不信耶稣将面临永远灭亡，而唯一的拯救之路就是相信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时，这必定让他们极度震怒。别忘了，保罗在会堂里连续三个安息日传讲这些信息，极力地说服他们。我相信他们并非以暴力或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事，因为若他有任何粗暴行为，他们怎么可能让他在那里待那么久？他所做的是解释、讲解、论证福音的信息，而正是这些信息使那些不信之人的世界翻转。福音本是有能力的，也确实具有冲击力，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，福音带来的不是悔改和归顺，而是愤怒和仇恨。回到这段经文，当亚孙和弟兄们被带到长官面前时，暴民提出了三项指控。第一，他们搅乱天下。第二，耶孙接待了这些闹事者。第三，这些扰乱秩序的人宣称另外一位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要记得，当时希腊地区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第三项指控可能是最严重的，因为他们活在凯撒及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。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信之人对保罗和弟兄的恨意有多深，因为一旦这项控告被定罪，那么保罗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那么长官是怎样回应他们的呢？说实话，我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有些惊讶，这在我看来也是神手的工作迹象之一。请记住，帖撒罗尼迦并不是保罗唯一传福音的城市，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。他已经因主的工作而遭遇过身体上的逼迫、言语上的辱骂，甚至被囚禁。若是控告保罗在煽动叛乱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其实也说得通。因为这次宣教旅程中，他已经走过许多城市，有安提阿、叙利亚、基利加、特比、路斯德、特罗亚、菲利比等等。保罗虽遭受重重患难，但他满有热情地宣讲信息，毫不退缩，继续坚定地传讲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是为万人而来的。所以，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完全有可能向长官提出有力控诉，说保罗和他的同伴不仅在帖撒罗尼迦传道，他们在所到之处到处都宣讲这些信息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指控保罗是对凯撒权威的直接威胁，可能引发叛乱，而罗马帝国向来对叛乱毫不宽容。然而，我们看到的却是《使徒行传》17:9中，城市官员实际上做出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回应。他们并没有将耶孙和弟兄们关进监狱，而是释放了他们，并收取了保状。所谓的保状，在今天的用语里可以理解为保释金或担保，也就是说，信徒们交了一笔钱作为保证，若日后再发生骚乱或冲突，他们将失去这笔担保金，于是这一群人被释放了。在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和保罗接下来做了什么。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节说，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我想将这节经文分成两个部分来讲，第一部分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行动，第二部分是保罗在经历逼迫之后的回应。首先，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在被长官释放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送保罗和希拉离开，正如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十节所记。一些圣经学者认为，这可能是保释的条件之一，要求保罗尽快离开该城。因此，信徒们为了遵守保状的内容，就送走了保罗。这一点我们无法确定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那段时间里怒火中烧，他们的愤怒到甚至召集暴徒，雇佣地痞流氓来搜捕保罗。保罗、希拉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联的人都处于危险之中。尽管如此，那些刚刚被抓、被拉到长官面前、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更坏结果的信徒们，仍然挂念保罗的安危，将他的安全视为最重要的事。他们护送保罗到比里亚。从夜间打发这一说法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紧迫感。他们甚至无法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行动。那么比里亚在哪里呢？它是帖撒罗尼迦的邻近城市，但它并非就在隔壁街口。据估计，它位于帖撒罗尼迦西南约80公里处。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段距离，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就像我们从教会出发，在深夜中步行前往 Victor Harbor 一样。想象一下，在夜里顶着危险、随时可能被抓的恐惧中步行这样的路程，绝非易事，但他们真的这样做了。那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，耶孙和弟兄们就安全了吗？并没有。保罗离开以后，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仍然持续遭受严重的逼迫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节：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至五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中，也都提到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受的苦难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本可以选择一条更轻松的路，当保罗和希拉在夜间被秘密护送离开，确保他们的安全之后，这些信徒本可以说，这实在太难了。他们遭受了言语的侮辱，身体的攻击，若他们选择放弃信仰，否认基督，重新过回世俗的生活，很可能就不会再遭受这些逼迫。但他们没有，尽管经历了这一切，他们依然持守信仰，坚定不移。实际上，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至八节中看到他们后来的光景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到八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 起来读，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他们不仅没有退缩，没有走那条宽大、轻松、安全的道路，反而选择迎难而上，积极面对挑战。他们传扬神的道，甚至传到整个马其顿和亚该亚，成为众人的榜样。铁萨罗尼加是马其顿的首都，就像一个州的首府一样。而亚该亚是马其顿以南的另一个省份。铁萨罗尼加信徒那种热切传福音的心智，不仅影响了这两个省，甚至传遍海外，使他们被称为信徒的榜样。我相信正是他们所经历的试炼，锤炼了他们的信心，从而激发出如此大的热情，愿意为神而活，广传福音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保罗的回应令人不敢相信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请记住，他为了传福音，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，跋山涉水，这段旅程并不轻松。这是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，期间遭受了无数苦难，言语羞辱，身体伤害。他在铁萨罗尼加的经历也不例外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，向犹太人，向铁萨罗尼加的外邦人传讲福音。他们的回应再次使保罗的生命陷入危险，他不得不在夜间匆忙离开。经过一段艰险的旅程抵达比利亚，大约就像我们从这里走到维克哈伯一样的距离。那他接下来做了什么呢？使徒行传17:10的最后告诉我们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当我想到这一点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尽管经历了这么多，保罗还是继续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传道。他简直就像一个基督传道的机械人，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高举基督。或许这正是宣教士这个词的来源。但与冷冰冰的机器不同，保罗有情感，他会疲惫，会受伤，会怀疑，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，令人敬佩。然而尽管他身为人有各样的限制，但他仍然全心全意地信靠神，继续忠心地完成主的工作。那我们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我们已经看到了铁萨罗尼加的早期信徒和保罗在困难中的反应。现在我想花些时间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回应。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呢？首先，我想对正在听讲道但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几句话。你也许正在寻找真理，并不相信基督信仰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欢迎你来到希望教会盼望堂。你可能会想，听到这篇讲道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篇信息的题目是在逆境中行动，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保罗和早期教会的信徒为什么愿意忍受这些苦难？从圣经和非圣经的史料来看，早期基督徒确实经历了严重的逼迫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呢？他们被讥笑，被控告扰乱社会秩序，甚至遭受身体上的伤害。其中一些人，包括保罗，甚至为信仰而死，但他们直到死都不否认基督。 这时候有些非信徒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，他们会说，好吧，没错，早期信徒确实受了很多苦，但这并不能证明基督教就是真的，毕竟也有其他宗教的人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死。这点我也必须承认，确实如此，历来有许多宗教战争，而直到今天仍有人为信仰而死。但若我们仔细观察早期门徒和教会信徒的信仰核心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关键的不同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角色。在耶稣受死受难之前，他多次对门徒预告他将要受死。马可福音9:30-32是这样说的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但门徒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耶稣不仅告诉门徒他将死，也清楚预告自己三天后要复活。当时的门徒并不明白这些话。圣经中还有好几次类似的预言，例如马太福音20:17-19，耶稣同样的预言了他的死亡与复活。一个人预言自己的死亡其实并不特别，毕竟每个人最终都会死，任何人都可以预言说我终有一死。但耶稣却向他的门徒最亲密的跟随者明确的预言他会从死里复活，这就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说出口的事，更何况真的实现了。这是极其大胆的宣告。正因如此，如果耶稣真的死了却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基督信仰就是假的。甚至连保罗自己也这么说，在格林多前书15:14，他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也许你会说，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他所讲的以及我们所相信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也许你会说，这节经文中保罗未必指的是肉体复活，可能只是象征性、比喻性的复活。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来看看复活这个词。在哥林多前书15中，复活一词的原文希腊意思是从坐着或躺着的位置站起来，或使某人起来，扶起某人，是一个身体层面的动作。同样，《使徒行传》17:3中也说，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，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保罗在铁萨罗尼加的会堂里讲的，正是耶稣受难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。这里复活的希腊原文虽然与哥林多前书中略有不同，但同样指的是起来、重新站起，意思也是从躺卧的状态中真实的站起来。换句话说，是肉体的复活。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保罗所传讲的复活并不是象征性的，而是身体上的真实发生的复活，而他对此坚信不疑。我无法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基督信仰就站不住脚。如果你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，就会明白这个事件对门徒和早期信徒意味着什么。如果耶稣没有真实的肉身的从死里复活，那为什么早期信徒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？为什么他们坚持说耶稣复活了？即使你不相信圣经的记载，这个问题依然存在。为什么这些早期信徒愿意为一个错误的信息去受苦、被逼迫甚至殉道？ 如果耶稣是个骗子，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们本可以在威胁临头时否认基督，保全性命，但他们却没有。因此，我想提出一个论点：今天依然有人为信仰殉道，无论是哪种宗教。但早期的门徒和基督徒不同，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，亲耳听他讲道，亲眼看他被钉十字架，并在第三天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。如果这些事情没有真实的发生，他们为什么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这个谎言而死？我诚挚地请求你，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现在，我想对我们中的信徒说几句话。你生命中有没有使你充满热情的？是工作，是运动，或者是旅行、园艺？园艺对我来说可不是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喜欢运动，我对它很有热情。我记得好几年前，我们全家被邀请到朋友家吃饭，就在开饭前，我们聊起了网球运动，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项运动。我们聊到当时的球员，因为那时刚好是澳网期间，于是话题就转到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。年轻人应该知道 GOAT 是什么意思，但如果你不知道，我解释一下。 GOAT 就是 GOAT， 分别代表了 Greatest of All Time， 也就是史上最伟大这个意思的缩写。我们就在争论到底哪位网球选手是 GOAT， 是最伟大的球员。我对此有非常坚定的看法，而我聊天的那位朋友也是一样，但我们的意见却是南辕北辙。于是我们开始各自陈述理由，解释为什么我们认定的球员才是真正的 GOAT。接着，我们又开始反驳对方的选择。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立场的强烈情感和信念。如果有旁人不太关心网球，在旁边看我们说话，可能是觉得是在看一场网球比赛，一方发球提出一个观点，另一方回球给出强烈反驳，就这样你来我往，你争我辩，好像在看一场激烈的回合赛。当你对某件事情有充满热情时，这是很自然的，你会对那个主题充满感情和想法，你也可能就它深入详细地进行讨论。所以我想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，问我们会中的信徒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把你与神的关系当作你生命中最热情的所在呢？你有没有对未信主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或同学怀着那种渴望把福音告诉他们？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就展现出这样的热情，尽管他们经历了种种逼迫，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传扬福音。我们来看看保罗是如何向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传道。这可不是他讲完一篇道、说完几句话就结束了，他连续几个安息日在那里与他们辩论，劝导他们，竭力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。同样的，当你在信仰上受到质疑、挑战，你也应该预备好能够给出回应。彼得前书3:15正是这么说的：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所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3:15。 是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五节。在今天的社会，做一个基督徒变得越来越不容易。我不会惊讶，如果你在分享信仰时感到焦虑或不安。但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何面对这件事呢？他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中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”我们当然不应该以福音为耻，反而要带着信心大胆地传扬，因为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神的能力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不可能像保罗那样。我完全理解，那让我来提醒你，帖撒罗尼迦的早期基督徒所树立的榜样，他们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，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平凡。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艰难，远远超过我们一生中可能经历的一切。他们没有逃避，反而选择面对，在试炼中信心坚固，让我继续为主做工，传扬福音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因信仰而遭遇逆境时，就让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对基督的热情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动力，使我们也能成为那些搅乱天下的基督徒。不是用暴力，不是用攻击性的方式，而是用坚定的信仰、火热的心智、不妥协的行动去影响世界。让我们成为一间愿意翻转世界的教会，靠着神话语的权柄，因为神的话本是有能力的。我的祷告是，愿我们希望教会盼望堂的信徒，像帖撒罗尼迦初期教会那样成为榜样，不只是让人认识我们在这个社区或是在阿德莱德，而是愿我们在整个澳洲甚至海外都能被看见、被认出，成为主的见证人。让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刚才研读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十节的经文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些信徒，无论是在何种岗位上，都能怀有真实侍奉你的渴望。若我们遭遇试炼或逆境，愿这些经历成为激励我们的火种，推动我们更加亲近你。求你使我们成为不以传扬福音为耻的信徒，并使用我们接触所爱之人，让那些尚未信主的亲友能得救恩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